坊间呢就是有一个说法叫姜思达高产似母猪，就是你有的时候你到外面溜达，哎，听到人家说，哎，讨论一个什么呀，一个姜思达，然后对面人说啊，他呀，他高产似母猪啊，你大概就是能听到，对吧？我就发的东西确实比较多，包括明天还要上一个新的播客，这一会儿再说啊。然后我爸呢，他就昨天晚上给我发了个信息，我今天早上才看见。我现在发现，就是我父母睡的都比我晚，我每天到十一点就整个人不行了，就困得不行了，提前衰老吧，比父母还老。然后就给我发了一个视频，说这个视频你一定要看看，讲得非常好。我当时就顿感这个大事不妙吧，然后就点开了，点开第一句就是果不其然，爸，我真的是一点都没误会你哈，就是点开这个视频，就是侃侃而谈的一个演讲者，就上来第一句话叫做，吃喝嫖赌这些都是业障，是要遭天谴的，就是这么一个演讲视频。我觉得那个你像这种演讲视频，我不知道，就你们说看到那个长辈转你的这些东西，感觉就都是有出场费的那种，到全国这儿去讲讲课，那儿去讲讲课，然后讲来讲去呢也都是类似这种东西啊，然后就能赚钱。哎，我觉得这活儿挺不错的，其实给我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参考案例。我觉得他那话我也能说啊，吃喝嫖赌你这个是业障，你这个会遭天谴的。不是这种文案我写不出来吗？我觉得我一天能写一吨，那我也可以去讲。但是我就觉得很被冒犯，我就想说，爸，你转给我这个，你是希望我是学到哪一部分呢？就一上来就那么一句话。然后我觉得这个吃喝勉强吧，勉强我能这个碰上啊。这个嫖赌后面他还说了什么找小姐，我想说，爸，你劝诫我不要找小姐，你本来以为是怎样的呀？啊，你本来是觉得，对，我跟小姐是打算干嘛呢？哎，来了是吧？哎，我说您来了，哎，您来了，喝点什么？我说喝点什么？整个果盘吧，整个果盘。然后我俩就是帮对方参谋一下美甲，然后说，哎，你这个美甲款式挺新潮的，挺那个薄荷曼波，听说过薄荷曼波吗？现在正流行，是吗？那你说我跟小姐能干嘛呀？而且赌啊这个东西我是三过赌场而不入，确实是一点兴趣没有。我觉得我也没那本钱，你知道吧？就没那本钱，你进去会挺丢人的。可能有一些这个，就是咱没吃过猪肉也见过猪跑，对吧？就是那个赌场咱也看见过。你像我刚去澳大利亚，然后第一站不是阿德莱德嘛，我们住的那个酒店一楼它就是个赌场，其实就是那种综合的娱乐场所吧。然后一楼呢，就是大厅就摆着那些什么机器啊，那些机器，那就是小孩玩的东西，就是说小孩也不太对啊，加引号吧，成年人了，就是非常的入门，非常的 junior， 的东西，人家那个涉及到你要能上桌的，且不说验不验资，但你得能拿出点钱，你才能上特定的桌，就有些桌他都不是说能为你开放的。那你说，爸，你操啥心呢？你太高看你家儿子了啊，没那本事啊，没那本事。不用操这个心。我这个饿了么上啊，我就点个外卖，我后来发现我有20块减6块的类似这种红包吃货豆，我没点，我没用上，我都能气半天，都能特别后悔气半天。你还操心说吃喝嫖赌是业障，哎呀妈啊。当然了，能那样演讲也挺不错的，就是能通过这种演讲到处去骗钱。 我觉得非常好。咱也不知道他们出场费多少吧，但是一看下面那个镜头一反打观众席，然后大家就热泪盈眶，啪啪点头，对吧？就感觉这帮观众都是这些话就没听过啊啊！原来吃喝嫖赌是业障啊，我以为是好事儿呢，是吗？就是据听，这就能赚钱，而且感觉每一个演讲者，我不知道他们上台之前，是不是都打过肾上腺素还是怎么着？感觉每个人都甲亢啊，就是甲状腺有问题，感觉就是我觉得他们喊的如果再大声，那个眼球就是能被那个颅压给喷出来，特别危险，就是很危险，颅压太高了。有点甲亢了，家人们。领导者的魅力啊，领导者的素质。哎呀，我也是公司领导啊，我大小我也是一个30人团队的领导呢。我们公司你要说小也没有那么小吧，但也30多人呢。康康往里做人呢，制造了很多就业机会。然后我就是有的时候也摆那个领导的谱哈。哎，不怒自威，不怒自威。虽然有的时候因为自己这个高叉裤，就是高叉连体衣有点破功，就是你觉得一个穿高叉连体衣上班的领导能做到不怒自威吗？就是我们去想象一下，因为在这个印象当中啊，传统的印象当中，这个领导是有那个领导味儿的。对吧，就是包括领导的穿着，领导的谈吐，领导的那个雪茄钱，就是他得有点领导味儿，领导的红木家具，领导的梨花木，花梨木还是梨花木，花梨木，花木梨，木梨花，木鱼花，木鱼花，真皮大沙发，哎，后面写什么呀，后面写个那个万马齐喑，万马齐喑。哎，我觉得也可以吧，我觉得也可以送一个就是没有什么文化的领导，给他写一个大牌匾叫万马齐喑，他可能也觉得是个好词儿，我不知道啊，我不知道，真的是不知道啊。领导要吃什么呀？领导要吃那个洞庭双脆，洞庭双脆，一些卤味，领导也得吃那个绝味鸭脖。哎呀，不好了不好了，快来人啊，我们领导想吃绝味鸭脖，大家快去买。领导一会儿要招待客人了，我们得上个果盘了，对吧？你看，你虽然你开玩笑说领导他都是这个味儿的，都是这样的，对吧？两台手机，然后手机屏幕贼大，字体更大，那个手机屏幕大的主要原因是字儿太大了。虽然总这么调侃，但是你说如果我们彻底像我这样反其道而行之，就是高叉连体衣上班，然后穿高跟鞋大浓妆，然后在那儿拍桌子说这工作怎么做的呀，蛮违和的，我们这个季度什么目标，这个就是挺违和的。昨天公司挺好玩的，但我没去，我实在太累了。就是我们公司现在是有每个月一天，我觉得每个月一天这个频率真的有点太高，就每个月都有一天变装日，就这一天会有一个着装的主题。昨天比较简单吧，但还挺出效果的，就是大家都穿粉色啊，就是我们公司男生女生就所有人都穿粉色啊，因为每个月的这一天的变装日呢，就是因为每个月肯定都有同事过生日嘛，所以就趁机把这个生日给大伙给过了。然后大家都穿的一模一样，整整齐齐，就还蛮好笑的。虽然我没有去吧，没有去的原因就是有点累。有点累的原因是明天又直播，而且上线新的播客。就是说到，哎呀，就是很少说这种话吧。就是以往呢，都是在给大家，比如说预告一下，说哎要直播了，对吧？反正你感兴趣不感兴趣的你就看一看啊，不感兴趣就算。但是今天我就觉得可能是有一点更进来的一些感受和观察，就尤其是做直播和实实在在的这种金钱的数据关系如此密切的一个新的观察。哎，就是当我们的欲望都可以被高度量化的时候，我该怎么面对和消化和 和对待自己的欲望，然后从中意识到自己是怎样的人。其实这个仔细想来会比较怎么说呢，令人紧张。因为这个问题其实绝大多数的时候呢都没有让我们细想的机会。就是在我们的相对更标准的生活状态里边，你的欲望的实现是被写定的。这被写定的指的是你大概还是知道这一年你能赚多少钱嘛，对吧？且不说更虚妄的那些情感上的欲望啊，什么学业上的欲望，学业欲望也不虚妄，但咱们就是说工作了赚钱这个事儿，钱的欲望，就你大多数的时候还是能算出来的。比如说你去面试一家公司，你跟人家聊好这一年的 package 是多少，那你大概是能知道的啊。那剩下的这一部分欲望的构成其实是出于职业心啊，想要在这个工作里面就把这个跳板给做好，所以你愿意承接更challenging 的工作或接更大的项目啊。但是你也很难说就是它跟很明确的金钱到底是有在挂多大钩啊。只要是你的这个工资构成并不完全是靠提点，就大概其前情提要是这样啊。然后那我为什么会说到这个事儿呢，就是从上次就是我们公司内部几个那个小领导贼眉鼠眼的开了个会，因为我们上一场直播业绩讲真是新高吧，就是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准，那过千万了是吧，那小红书过千万非常不容易，那肯定还是要敲锣打鼓就是吆喝一下的。但是吆喝归吆喝嘛，就是我们肯定还是得凑在一起，就是面对这个数字，那接下来怎么弄，那接下来要做什么，那这里面就必须要引入一个非常老生常谈的概念，就是无止境的欲望这件事儿。有的时候呢其实也并不是自己特别主动的，或者你很清楚我很了解你这个目标该怎么定。就比如说换句话说啊，就是领导也没有很好当，尤其指这个定目标的这个层面就是很难，因为你定的特别高呢你又知道是可能不太能完成，你定的太低呢好像又说不过去，那这个合理是很难的。不过呢有的时候我们被推着走，其实这个东西不用自己想那么清楚。你像跟平台的合作也好，还是平台会有他的战略或他的倾向，他们会给到我们建议，对吧？那这个建议呢就是给我们定了一个更高的目标，然后这个目标对我来说就是觉得哦天雷滚滚，就是很重大。下周的这一天呢其实就知道这个目标完成没完成了。讲真我觉得完成也好没完成也好都行，就不是一个我从内心情绪上毅然决然的觉得说就冲就弄要是没完成我是我自己不好不行，都不太会，我比较淡，就稍微有一点淡淡的。然后就得知了这个信息嘛，就是得到别人对你的期待，然后我就跟我们同事私下聊天，就是在办公室院子里面私下聊天。当时我对他说的这个话呢还处在一个本能的心理按摩的一个阶段，就是他说完之后我确实给他按摩了一下，但是其实他讲这个话对我影响挺大的，尤其我最近这几天我一直在回想他说的。他说是什么呢，他其实有点惆怅啊，他会觉得到现在为止他很多的这种成就感来源于对外部期许的满足，就是今天你到了这个数字了啊，人可能说商家满意了，客人满意了，平台满意了，或他也没有那么满意，就还可以更好，对吧？然后那你在下一次的时候你就获得了一个什么叫做更好的这么一个标准，然后这个尺你要去达到它。哎，你比如说你作为一棵植物你有你自己的生长规律啊，那有的植物它就在特定的环境之下它长得快一点，而有一些巨大的这种木本的植物它每一年生长是很有限的，但是告诉你说哎，你这个植物你这棵树 你在下个月必须再给我长两米高，然后你再很努力的长，就是你不是说没有长啊，你自己的期待和期望也是要生长的，对吧？开枝散叶的，你向上，然后争夺更多的阳光。但是他一定要告诉你说是两米哦，就是你有一个生长的目标是两米哦。就如果想象一下，就是这个世界上的植物都被通知说你要在多长时间之内长多高，这些植物会非常非常不快乐。就是植物它总会有一种淡淡的感觉，然后这个淡淡的感觉是它的基因里面已经决议说它有它自己的节奏嘛，对吧？所以它最后生长出来的样子，你不会说因为一棵树不够高就这个树不好，就你从来不会judge说这棵树不够大这棵树就不是一棵好树。但是人就不一样，人就会有judge。然后他反正他就是表达类似这样的意思吧，就是会有一点惆怅。他的满足感就是我很悲观的相信说，就算是目标完成了，然后他可能也不太会，就也不会说多高兴，因为这目标不是他自己给自己定。然后我当时的心理按摩呢，我觉得也没有讲错，就是我的点在于，现在外界还对你有期待呢，你知道这个被期待是多么奢侈的一件事情吗？就是在你像我直播也好，什么东西也好，就这个行业已经卷到我们所有人都知道它有多卷，它就是它大概会熬死多少人，然后有多少人已经从这个浪潮里面退去了。你要说前几年明星直播还是各种元年，对吧？动不动就这个明星首播卖2亿，那个明星首播卖5亿了，就大家对这个数字早都麻木了。然后 what now？ 那很多人他已经退去了，很多人已经就是不做了，对吧？出于各种各样的理由和原因，然后我就跟他说，我说我们现在还能被外界期许，就是人家还能看到你，或者说还愿意在你身上。施加一点点期待，人家的工作也不是说陪你玩呢，对吧？或者说他也没有那个时间随便陪随便的一个人去玩。那今天愿意花时间和你一起研究或推动或怎么怎么样的，那你应该觉得你应该觉得 granted。 哎呀，是不是有点 PUA 人啊我这么说，但也不是假话，就是自己认为也不是假话。尤其是我这种经历的人，就是我这经历是什么呢，就是从职业以来就开始和外界打交道，然后这个外界打交道的形态会逐渐产生变化，然后这个变化来源于两件事，一个变化就是我本人我自己的变化，对吧？那另外一个变化是外部世界的变化，就是我很明显的知道，就是外部世界也是在产生很大的变化的，就是它也会重新塑形成一个新的形态。你有的时候会突然间觉得这个社会你觉得特别的陌生，或者这个社会还是那个样子，那你绝大多数的时候好像会觉得说。为什么没有达到你自己理想的状态，你有的时候会有点恨铁不成钢，就怎么这个问题大家居然还能这么想。或者有的时候很意外，哦，原来大家的意识已经到这个程度，而自己又不能够很好的怎么说呢，就是你说是成为议员，还是说加入到一种行动当中，就是他们都在产生变化，是两个巨大的变量在一起叠加出一个结论，然后你还寄希望于这个结论是稳定的。所以这个工作难度在这儿，就是这个工作的难度叫它是一个公式，这个公式是两个因子，一个是你自己的变量，一个是外部世界的变量，那可能再乘以一个你和世界的底色，对吧？那到最后都是相乘的关系，得到的一个是你现在和这个世界的互动关系，它可以转化成声量也好，转化成金钱也好，因为你的这个职业是通过你的名气变现的，对吧？就是我们必须得非常客观的承认这个事儿，而它就是我的职业。 那我目前没有别的职业，换句话说，创业公司呢可能是我的职业吧，啊，但是这个创业公司也是在这个公式的基础之上建立起来的，那就很难。就是这个东西的挑战在于，你又希望结果是稳定，并且稳定中有增长，但是它的因子都是不确定的，都是高度的变量。那你该怎么对待这个事儿？简单来说呢，就是你可能有一段时间突然间觉得世界非常非常的不爱你，你有一段时间会觉得你被世界偏疼，就这个东西你又不配获得，你会有各种各样的感受，情况。但这个大体呢，也离不开你对自己的一个稍微有一点的判断，是呗？咱也都别装傻，就是你肯定或多或少，就比如这个播客还有人在听，那可能他听个乐，他还是觉得有些价值的。因为前两天我还是跟另外一个的这个机构，然后他就是在问我播客的事情，他做一个采访，其实聊的就比较细，我没有太多的声明说我觉得我的播客价值是什么，因为我说实话，我没有太想过这个问题，我就是很习惯性的，真的就是每周四给大家录了，然后跟大家聊天儿，有的时候抓满一点，对吧？有的时候就悲伤一点，这个确实是演不了啊。然后他呢就很毅然决然的跟我讲了很多次，说姜思达，你知道吗？我特别确定你的播客是有价值的，就是他首先是我播客的听众，然后他非常非常笃定的是在用给我打气的方式来跟我说他的价值是什么。这有点扯远了，就是就如果录一个东西，这个东西本身是在说我正在录这个东西有价值，然后这个东西有价值吗？非常的哲学，非常的哲学播客。 I mean yeah， 就是我的播客是一个哲学播客，有点像是那个一把椅子，很观念艺术。哎，观念艺术，听说过吗？听说过观念艺术吗？观念艺术啊。说到哪儿了？哎，说到欲望，然后就是那我也得就是诚实的，那个怎么说呢？阶段性的总结一下自己吧，就是我怎么面对这个欲望啊？我目前是处在一个相对夹缝里的状态，这个状态，这个状态它包含了我刚才对同事所说那个安慰的话，就是一方面我觉得这种夹缝里的焦虑感是很奢侈的，就是我们是在这个水位上焦虑这个问题，我们没有在焦虑别的问题，但是我们也焦虑过别的问题，比如说我焦虑过温饱问题，我焦虑过生计问题，对吧？那我们现在焦虑的是如何消化一个巨大的目标，这个欲望比较奢侈，这个焦虑也比较奢侈，所以这是第一我面对他的一个情绪反应。然后第二呢，我觉得会有一刻是能停下的，就是内心的安全感的建立。其实现在在做很多的工作和很多的事物上的东西，在用你的工作时间去购买，去转换成安全感，这个安全感可能靠社会 title 去实现，或者靠银行的小金库去实现。有多少人觉得自己赚了多少钱才配得享受世界，对吧？或者说开启更休闲的后半生。我也是其中一员，就是在这件事儿上我没有那么的超然和浪漫化啊，就比如说我现在是这个状态，那我就配这个状态的安全感，还是不太够的，就是会承接住很多的压力，这个压力可能这就最近也有稍微提起一些吧。我觉得家庭也是一个组成部分，因为 somehow 就是我在完全的支撑我的家，就是也只能是靠自己了，对吧？就那你说我妈现在她在阳台上这么躺着呢，对吧？那我 得维持住，让他能躺着，或者说他哪天身体有问题了，我得能支撑起他去看医生。就很切实，又没办法，因为生活的绝大多数的组成面，就你可以说生活是一个很复杂的一个形状，是一个立体的东西，但绝大多数的面儿都是那些特别土俗的柴米油盐，就真的绝大多数都是，然后我也比较恐惧把自己活，就我身边是有这样的人的，就我会恐惧啊。羡不羡慕？不太羡慕。欣不欣赏？很欣赏。然后如果让我过的话呢，我过不太了。就我身边确实有那样的朋友，就是比较听这个怎么说呢？看天气啊，就是今天这个风刮的不错，哎，那可能这个收入就比较好。然后过几个月又没什么了，那他就得淡定，对吧？他就是也没啥。然后生活是偏清闲的，确实可以完全决定自己的时间，而我恰恰相反，我是完全决定不了自己的时间的。我羡慕不羡慕？我不太羡慕。欣赏不欣赏？还蛮欣赏的，觉得哎，他这个人格里边就是流露出一丝随遇而安。我觉得一定有他的安全感吧，就是归根到底，他一定有下面的一张网托着，但这张网我不太有，那我现在只能说亲手编织这个安全感，然后修修补补去制造它，所以也就意味着有一天这个安全网是能够建立起来的，只要我不做特别夸张的事情，比如说进行一个高度有风险的风险投资，那大概其就是换句话说，这个衣食无忧还是有个数字的吧，财务自由还是有个数字的吧，环球旅行还是有一个标价的吧，对吧？就是大概其还是有的，所以它会有一个结束，它或者说它会有一个变化，就不至于说要不断这样，再就是比较拼吧，确实比较拼。反正前两天看到一个评价，就是评价我的，提了一点，因为这个是很羞耻的，就是，大家都不愿意承认自己是一个很拼的人或很努力的人，因为，在某一种集体情绪之下，你的努力显得很笨拙，就是我们还是会更怎么说呢？虽然嘴上大家都是欣赏，因为它毕竟还是个好品质，对吧？但其实如果能选的话，那大家都希望非常轻松又松弛的把自己这个人生过掉，就是还是蛮追求这个生活质感的这件事儿。所以努力听起来就不是一个高质感的词汇啊，努力是一个让人心疼的词汇，它不是一个让人羡慕的词汇。所以大家即便是非常努力非常拼，但是也不是有特别多的人愿意承认，或者说愿意对着别人讲我很欣赏自己，因为我是一个很努力的人，但我是所以当我看到那个评价说其实他看到我的很努力的那一面，他可能是这些扑腾也好，这些很努力在做事情，然后毕竟自己的能力是有边界的嘛，所以在边界以内的能力我在不断的压榨它，然后尽可能的让它最大，就不要聊我说有没有才华了，那我的才华也就这么一点点儿啊，稍微有那么一点点儿，也没有很厉害，没有很夸张，没有很大，那我这一点点我怎么用，我就在做不断的用，对吧？我是很努力。那如果我努力这件事儿，我都得觉得不好意思了，那我这个也太那个啥了吧，也太那个啥了吧，对自己也太不好了。你今天努力了，你就多夸一夸自己；你今天卷一点了，你不要觉得自己很丑陋、很笨拙，对吧？你只是一个内心没有安全感的孩子，你又做错了什么？对，你要这么告诉自己，因为你的目的是啥呢？你不就是在建立那张安全网吗？那有的这张网需要的大一点，有的需要这个小一点，对，有的时候它的安全网可能就是我今天出摊不要被城管抓，就是他在每个人的 生命体验里面它都有不一样的这个，但是你要把它列出来，然后在这个上面的行动真的只有你有机会去指责自己。嗯，结束。